们是童言巨乳，我是 Rachel 雷哲秋，
我是瓦雷溜。
大家应该已经听完我们刚刚讲完非常非常长有关皮尔金的奇幻旅程，相信大家听完上集跟中集呢，就已经知道我们今天邀请了两位非常重量级的嘉宾。哎，这个重量级不是指体重的意思，是他们的。
只要你是重量级吧，
不会有这个梗吧？重量级还要扯到体重，拜托。
是他们的这个身份地位呢，跟我是非常匹配的。
怎样？我们是满清的贵族。
那我就先来介绍一下他们两位哦。他们两位是我大学的同学。我们先欢迎第一位李元真。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童言巨乳的爱好者，大家好。
你现在在呛大家都是好色之徒。那我们欢迎下一位万望贤。
嗨，大家好，我是来上这个童言巨乳感到非常心虚，因为我本人胸部非常平的。大家可以叫我炫就好。
感谢两位今天大驾光临。那我们上集跟中集呢都已经聊完，就是皮尔金这个剧本。那相信观众朋友也已经很清楚说，这个剧本就是我们班的毕业制作。所以下集呢，既然作为农历特别过年节目，我们下集准备了非常非常有趣的环节要来一起进行，对不对华溜溜？
没错，终于轮到我讲话了。
没错，因为华溜溜就是今天准备这么丰富内容的人物。
好，那现在想要先请问你们三个人在台大戏剧系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真的是大学就是知心朋友，知心中的知心。我告诉你，因为我们大一的时候，我们都会有就是双人配对啊，然后要演一出戏。嗯，然后我呢那时候是演母子，我们演一个玻璃动物园这出戏。然后演完那出戏之后，我们就发现我们是大学彼此最好的朋友。
对，我必须说，我跟李元真在那一次的排练过程中，就发现我们讲话非常投机。嗯，就是怎么讲，就是可以讲在一起。而且我们有很类似的笑点。
嗯，你啦，换你啦。
对啊，那胜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我觉得好像在真的认识之前就有一些其他印象，就是因为我们有个共同的朋友叫做
谁？
点点啊。
哦。
嗨，
林
婷，如果你有在听的话，他那时候知道我跟你要上同系，他就跟我说：“哇，你们跟这变朋友。”他说很期待我们变朋友，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我觉得他这句话也是语带保留。
话中有话。
对，就是一个风云人物，然后很有个性的感觉。
谢谢谢谢。
但是我前几天就是因为我们要来录 podcast， 就在回想我们之前的一些事情，然后就发觉我们三个有一个很奇妙的缘分。
是什么？
什么？
你们都忘记，就是有垃圾过。
谁？
对对。
Oh my god！ 你跟谁？
对，
我们三个互相。
我们三个垃圾过。
互相垃圾。
对。
同时吗？
这两个人是我第一个垃圾的男人跟第二个垃圾的女的、欸，
是他们也是。我想问一下，是三个人同时把舌头伸出来拉，还是分别？
不是，分别。
好，我要解释一下，那时候我们在演一个暑期的剧展，他可能好像有一些爱情戏嘛，
就是天桥上的魔术师。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同学叫陈一鸣，他就把它改编成戏，然后我记得是有一组角色他们要垃圾，然后他一直决定不了谁要拉，
然后我们之间就很没有那种化学反应，他就说那不然我们就来拉拉看。
他我们就四组演员这样二，然后有
不论男女
很多排列组合就
一起亲吻。可是我好像只有跟你们两个拉，
我也是，我只有跟你们两个拉。
我跟每个人都拉过，我
Oh my god！
我人生第一个吻的人是张永琪，另外一个男生。
Oh my god！
然后后来就跟万梦贤，
所以你们没有限制是男男或是男女。
我们那时候还才大一，然后我就是个很清纯的女孩。
我那时候就
那时候没有跟任何人接吻过。
我也是。我们第一次接吻就是在那个排练场里面，
然后不值得，
灯光还弄得黄黄的，搞得好像我们要进入成为演员的一个成年礼的感觉。
拉完一轮以后就变成演员了，
对，
这明显就是拉过很多人的感觉。
我觉得有，因为我那时候跟万梦贤拉机，我们两个会对不准，你记得吗？就我们会亲完分开，然后我们两个会看着对方说：“刚刚好像不太对，嗯，对不太对。”但是跟他跟另外一个人吻，就是他们都很会掌握那个节奏，是认真的。
很明显有比较有多接吻的经验。
对，
我已经不知道要说什么。
那你要不要分享一下接吻的经验？
剪出这一段。
你要不要分享一下拉鸡的技巧？
还是直接剪掉？
所以你稳完那一整轮，你觉得稳工最好的是 Rachel 吗？
欸，真的要细讲吗？没有。
对啊，你这样分析一下。
雷秋就他嘴唇就是很小，然后他就是会有那个力道，然后另外那个男生他就是很会掌握那个节奏。
节奏。
然后我跟万梦贤弄在一起，我们就是感觉像两只手被贴在一起，然后是完全没有任何灵魂的，
没有在搅动的。
对。但是说在你亲完，我觉得亲完那一次之后，你就会觉得说，其实亲吻真的没有什么，真的就跟两只手牵在一起一样，
就还好。
真的吗？没有任何，
就是如果是跟你没有爱，就是一个物理的碰撞，
对，真的，
没错，
就没爱。所以在你有再多的接触，那个你的脑袋还是很空白，
没错，
他就会想什么时候要结束，
对，
是，
好像有点久这样，
对。
那你们为什么会选戏剧系来读？
哦、oh, ，我觉得这个李元真先分享。
我
他考上戏剧系的那个历程很神秘。
没有，我跟你讲，戏剧系本来我只是真的是陪我朋友来考。我本来最想念人类系，然后我们有一个同学，他就是一心想要念戏剧。然后我那时候台大就是填了四个，最后一所我想好了乱填，我就也来填戏剧。后来我就争取一就上了，学测
争取一，
他朋友都没上，
我朋友没上。
Oh my God！
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因为戏剧系说在那时候男生取五个没有那么容易，我想说可能是老天爷
就是要你走，
要我来读，所以我真的就因为那个一我就来。如果争取六，我可能不会来。
不会，那你跟那个人还是朋友吗？
那一段时间真的比较尴尬，现在就好了。
所有那个明星的故事，我陪他去试镜，然后就
自己上了。
我觉得是哎、欸，就蛮酷的。
那你会觉得这是天注定吗？要你走这条？
当然你会觉得走过，因为你也没走过其他的路，你走过当然觉得很好玩，然后给你的人生有新的东西啦，这是肯定的。但好像你没办法说是不是你一定走这条路才会成功或失败什么的。
哦，那善呢？
我也是从小时候就想要，因为我很爱看电视或电影，就觉得说很想要朝这方面走。对，到高中开始就比较陆陆续续。去看一些戏，然后准备一些东西。
那比起戏剧系，因为你对电影也很有了解，为什么没有选电影系？
哦，我有去考，但是没考上。哦，对对，也是一个安排啦。
那我想问雷球球，你当初知道你旁边这个人是郑取一的时候，你有没有对他有过什么想法？
完全没有、欸、
没有吗？
因为我不是学测上啦、
啊，
他是职考，
我学测考超爆烂，
我知道。
对，我们同班。
他以前 PR 九九不是 PR， 那叫
趴数，
趴数学校排名趴数99%，就
是
最后
一
名
的。
对啊，
怎么可以啊？
因为
我没有在读书，我断考都不，
你直接裸考那种。
对，我直接裸考。
那你真的很
就
很嚣张、欸，
对啊，很嚣张啊。
就像我们玩社团，虽然玩很疯，但多少就会恶补一下。
一下
对，
哇，你们比我想象的还要宽容好多，因为我脑中本来是闪过那种就是超级迷蒙生死斗那种，就是你凭什么是正？取一，我要把你拉下来。
因为我们也是分开进去，就是分开进去口试的、啊。我们不是说真的歌唱比赛。
那你们读戏剧系的竞争意识会很强吗？
我觉得可能前期一两年的时候多少会有，因为那在于说我们体制跟师资资源的问题，我们很多进阶课程都需要甄选，所以一定会有人上，有人没上。
对，
那这个上与没上之间，就是表面上当然不可能大家就因此闹翻，可是心里面还是有一些疙瘩在的。哦、
真的会。
上完我没上这样。
我一开始超级严重的。
怎么说？
其实因为你很了解我啊，我很不喜欢输的感觉，而且我是很敢去竞争的。所以一开始我真的会有一种不自觉的意识哦，就是把大家当成我的敌人。我觉得这一点蛮可怕，是我后来才慢慢调试。
那你有做出什么实际的举动吗？像是要求老师验票之类的？
哈，没有。
什么是他？
不会不会，是我自己心里纠结，但我觉得可能大家都不知道，也没有发现。
可是他
大家有知道，
可能他如果没上，他可能会一直很焦急的去问大家说，
会问所有人说我表现为什么就是
我哪里不好，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我会
大家都看出来了，
揪着大家不放过所有人。知道吗？
对，
不只是我自己，非常的恐怖。
对，
那你们那时候感到困扰吗？
困扰倒也不至于，但是就会知道说他现在真的很陷在这个情绪里面。因为有时候有的人问别人问题，他不是真的要问，有时候是排解他心里的焦虑。虽然我相信他也是很想得到
那个角色
那个
回馈、啊、
回馈，对。可是我觉得那个心情是还蛮大的，这是确实。
哦，真的、哦、那么明显是不是？
对，其实每个人多少都会有啦，然后看自己藏得多深或怎么样子。之类的啊，因为那个雷秋秋是比较外放的人，
没错，
对，
对啊，
对啊，所以
我很在意啊。
与其说烦，不如说也会希望你可以赶快找到一个自我肯定
的方式，
对对对， 对，
想问就是你们在毕制的时候有没有就是有趣的事？
我在彩排的时候，就是正式演出前一天，然后我们有最后一场戏，刚刚观众都听完了嘛？最后一场戏呢，是皮尔金这个人他走到即将要过世的前一刻。简单的说，那一场戏老师觉得我不应该哭，但是我哭了。因为我觉得我会哭，因为他好不容易等到皮尔金回家嘛，他守候了这个人一辈子，我觉得他应该会感动不已，然后就会落泪，所以我就选择了哭泣当手段，然后就被我表演老师痛骂。
他说你烂死了这样子，
他说你哭屁呀、啊！这一场戏是不应该哭，你给我把你的眼泪收回去，你到底在哭屁呀、啊？然后我就哭，我说我演员本人，我就哭了。
他好像讲说在整排的时候吗？
不是啊，他
已经进剧场了，
真假？对啊，然后我就在台上，我就忍住，然后进到侧台，我就开始爆泪。
Oh my god！
可是没有，我觉得是我那个时候心态也没有现在强壮，那个时候就比较玻璃。
那肾呢？
突然想到某一天在试妆的时候，然后我就试到一半我就去吐了。
为什么？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吃坏肚子来干嘛？压眼睛。我吐完回来继续试。
我那时候压力好像真的蛮大的、欸，是有点排不完啊。
排不完，而且我那时候又在减肥，因为那时候那一学期我大概减了5公斤吧。
Oh my god！
因为挺虚。
我那时候也在减肥，你知道
为什么要减肥啊？
就想漂亮
一点、啊，想在台上好看一点。
对啊。然后我每天排到10点回家，然后我就去健身房健身4个小时。
你好疯哦！
你超疯的，见到2点回家。嗯，但我觉得我成效应该算很不错，因为我登台的时候，毕竟毕制什么学长姐、学弟妹可能都会来看，
对，
然后他们都有吓到。
哎、欸，但他在我们后台帮他化妆的时候，我们用了整盒的 shadow 帮他把脸弄得非常尖。
我是说瘦了吗？我跟你说，因为瘦，但是我对自己的认知还是微微肉的，所以我就一直说这 shadow 真的够吗？再帮我补，这够每隔5分钟。去烦那个服装组的人，
他那时候身体真的蛮是比现在瘦非常非常多，
因为你是就比较容易脸会，
但是他脸比较有肉，所以我们为了符合他的身体，我们就会把他脸弄成尖的，
尖的，
直接直线从耳朵到下巴这样唰。
Oh my god！ 然后剧场之后结束的时候，那一盒 shadow 的那个阴影的部分是没有了，
已经底就是已经底下的金属盒露出来，
对，露出来，用完
，
对，很夸张的。
那元真呢？因为你是不同的工作嘛，
对，我那时候是服装组。
那你有遇到什么印象深刻的事吗？
反正我们就是因为一出戏要有戏服嘛，然后因为在学校体制里面，为了让我们学习，我们几乎都是用自己制作的，你知道，就是那种大蓬裙或者什么西装，我们都自己做。所以他们一开始开排学期初，我们就会帮每个人量身体，然后我们会制作胚衣，胚衣就是有一种胚布，就是白色的白布，
最便宜的那种。
对，先打样试做，让他们试穿 OK， 我们才会用真正的那昂贵
布
料来。然后进场的时候我们就帮他们化妆啊、然后有时候要快速换妆，因为像他们有时候演不同的角色、下来什么1分钟要狂换，然后我们其实就一直在处理这些杂事让他们顺利演出、
然后还有像他们也要设计每个角色的服装，不是说我是村姑然后我就随便穿一个村姑，什么颜色啊样式啊其实都是他们讨论决定的结果，
都没有请像是什么服装设计专业的朋友来帮忙，
专业就是我们自己
他们啊。
哦，因为我们4年就是在学着如何成为专业的剧场服装设计师，
对，他是一直有修服装的课程，然后一直进阶课程、这样一直修，是很专业，
厉害。那有什么印象深刻事？
我想在演出前一天啊，有一个角色他就是有很长的拉链在裙底、然后我们那时候跟一个学妹说哎、那个拉链尾巴就是有多一点点你去把它剪掉，因为不然会露出来，就他就剪了拉链头，那个拉链就已经
全部来
没有机关，他就是两排锯齿开开的，然后我们到那时候演出前一天要收尾的时候，好像才发现，吓死了！然后真的是彻夜赶快弄一条新的拉链把它弄上去。角色出台它就是开的哎、所以其实蛮可怕的，就是你在后台你要每天一直反复检查那些衣服、有什么发夹等一下不见啊，然后被演员带回家鞋子不见，我想那个真的
很麻烦，
你就会想哭哎，那演员上台太恐怖了。
主要是我们班人太多了，我们那个出戏不小心被我们弄得太复杂。
对，
演员有几个、有15个吗？
13还多少？
10多
10
超过10个啦、
好像超过10，
可能13之类
的。那你们排除演员以外的幕后 头大概有多少人呢、啊？
因为我们班人比较多，那时候又不小心收了太多助理还是干嘛的。
上一届没有成功毕业的人可能会修今年的，或是研究所可能会来修。
然后就很多人在这个制作里面，九十几个人。
哇塞，
记得
真的。然后角色一大堆啊，有听上一集那个剧本就知道，大概有真的成千上万个角色，
真的
夸张了，
真的是成千上万
上万。然后我就在一个特别小的剧场演出，
对啊，
而且皮尔金你们还分五个人，
因为我们人太多了，
所以做这个选择是因为当初试戏的人太多了。
应该说导演一开始在呈现的时候，要说服大家选皮尔金这个剧本，他就有提出要让不同人来演皮尔金，因为他是一个大男主角的剧本嘛。嗯，那如果都给某一个男演员演的话，其他人其实都是演一些小配角，
对、
啊、对。那作为一个 B 制来讲，好像有点不太适合。
嗯，而且这是不是他的导演手法之一啊？我只是说他就是这样想要呈现皮尔金。
他一开始还有一个提案是让每一个人都是皮尔金。
他本来还说十二个还几个？
十二生肖，
对，
十二生肖的皮尔金
缩编变五。
嗯，那当初是怎么让观众觉得皮尔金是同一个人？
同一件衣服吧，
我们衣服穿一样的样式。然后我们还一开始前面几个皮尔金是有一个仪式，是它有一个代表它的一只树枝。嗯，然后我们要从皮尔金 A 转换成 B 的时候，我们会用一些肢体让那个树枝传递过去。哦，比如说我昨天在翻剧本，我一开始登场的时候我其实是铁匠，但是我后、我要打皮尔金，但是我后来要变成皮尔金。我们好像就在打的时候有一段舞蹈之类，然后转换，然后我拿出来那个树枝就变成皮尔金，然后继续往下演。
所以这个时候服装就很重要，因为而且他们全部都穿同一个款式，只有 size 不一样。嗯，其实这也可以帮助观众 catch 到这件事。哦，
所以你们就要缝五件皮尔金的衣服。
对啊，
五件一模模一样样。
天哪，
而且根据体型这样量身定做。
但因为是 B 制，所以大家可以觉得是最后一次。那有竞争意识特别强或是发生什么小冲突吗？
服装组有，
服装组有，
没有 drama。因为我觉得演员好像还好，因为我们
对，我们还好，
谁演什么感觉就有点一看就出来了。
每个人戏份又都很重啊。
对对对，
你来说你们的 drama。
因为我们班有七个要用服装毕业的人，但是服装设计就只有一个，所以每个人大部分的人都会想要那个位置，
那个 director 的角色。
对，然后但是那个位置最后是导演决定的嘛，因为他是要跟导演合作的人。嗯，然后所以在那个当下，其实因为我是没有选上的人，那你当下就会想说，就凭什么这样？哦，
最后选上的那个人，
你有觉得凭什么？
应该是说那一个被选中的人他确实能力是非常好的。嗯，在我们就是绝对
没有
问题，没
有比你好，
也不会不会没有比我好，他还是有比我好。就是绝对是够格的。嗯，只是你就会觉得说毕业制作应该每个人都应该要做到自己想做的事情，你脑袋会这样想。嗯，
但现实就是没有办法。
对啊，但所以你那时候会有一点 down 吧。但是因为其实我们七个人感情都蛮好的。嗯，所以最后虽然没有上，但你还是觉得说我只是做技术，技术就是我不是设计的人，但我要负责帮他把服装变出来。
出来。嗯，
对，后来还是蛮努力在岗位上这样。
还是朋友。
还是朋友啊。
是是是，
非常非常好。
好喜欢问这种还是不是朋友的问题。
是啦，我们班感情算好。
我那时候跟另外一个没入选的人一起抱怨很大声的时候，我们在校门口，突然那个获选的人就经过。那时候我就很害怕，我半夜还传讯息跟他道歉。哇
塞，那我也回你。
他有听到吗？
有，我就跟他说 sorry， 就是我有时候是比较情绪性，然后你要知道我意思不是说你不够格，只是说
你也想，
我还是有我的情绪，但我绝对没有质疑你。当设计，
我觉得这件事情我想要岔题一下，就是我觉得这真的是我很爱戏剧系跟我们班同学的原因，
因为他们会把事情讲开，
对，他们都会很直接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嗯，是很完整的那一种。就像我家人最近过世的时候，我以前的朋友会把他们所有想讲的话浓缩成两个字，抱抱。
他说加油。
对，加油。
他在说我。
对，我在说他。他就只回我抱抱然后爱心，但对我来说那是不够安抚我的心灵。嗯，但是像李元真他就回我他完整的意思。他说我知道你现在在度过很困难的时期，也不方便去打扰你，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话我们一直都在。他会把自己所有的想法全部表达完，我就会懂。他现在是不想打扰我，但是他有这个关心我意思，比抱抱好一千万倍。
但我的心里也是他那个意思，只是我浓缩成抱抱。
我懂。后来我们讲开之后我懂，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整个台湾全体国民都可以
再加油。
就是你们会觉得这样表达比较好吗？
但你觉得这影响 是什么？是我们比较擅长口语表达吗？
就是我们好像比较不害怕把自己真实的想法让对方知道。
因为跟我们受的一路上的训练跟经历有关。
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也对于跟别人产生连结跟交流很有帮助。
大家就是爱要及时，爱要说出来。
对，
我觉得有差，因为我跟我家人也常常沟通失败，我就觉得就是话都不讲开。
还是说其实大家其实有千头万绪，其实他因为不讲习惯了，所以他没有那个语汇，没有那个方法可以把它讲出来。
我觉得是。
那你对啊，你说说看，为什么你也是这样想，可是你最后浓缩成抱抱爱心
那个。
讲到这种就沟通问题，就是你们四年戏剧系以外，除了这个以外，你们觉得还培养了什么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的技能？是你出社会进职场以后，你才发现，哎，大家没有这个能力，但我有。
搬家吗？
搬家，
收纳东西，组装一些家具。
IKEA 家具，绝对看得懂。
可是很多没有读戏剧系的人也做得到。欸，我觉得戏剧系的人真的比较不会怯场。
哦，的确是口语表达好像稍微好一点。
我跟你讲，我那天去听一个人类学的讲座，靠，那些人超无聊欸。不是，就是 你已经去一个国外做一个田野了，他在报告的时候他不太会有意识说底下的观众是谁，跟他想听什么，跟他能截取的难易度是什么，他就是一股脑儿的
把自己想讲的是倒出来。
对，然后就会讲一些什么你知道吗，欸，我去那边照顾那些小孩，我觉得超级有趣，他们讲的很多不一样的语言。那在家听你就想说公阿小，这就是这有趣吗？你都已经去国外了跟我讲这个。
我觉得可能这是说故事的方法。
嗯，说故事的能力，
因为戏剧其实就是在教我们怎么样去说故事。呈现的时候也会去想你的对象是谁，无论你在演戏的角色还是说你在跟别人沟通的时候，你都会因为对象不同，至少让它变得稍微有趣一点。
很怕观众无聊的一群人。
对，那你们四年里面有没有什么 drama 的勾心斗角故事？
你说感情上的吧，
或是上课之类的，
就是一些普通的感情。
对啊，就是交往，然后分手，
再交往
。
对啊，
都是找戏内的人吗？
可我那时候真的24小时除了睡觉都泡在戏上。
对啊，自产自销，
真的
自产自销农产品。
对啊，
近亲交配。我们好像都不算在戏上感情很丰富的那种。
对，我们刚好
没
踩到，没
有那种
踩到点，
睡来睡去。
对，
那很臭。
遇到前任可能就本来就没有到很熟，
对对对对，
不交流就算。
我们刚好避开那个雷区。
对对对。
那你有最讨厌的演戏搭档？
最讨厌的演戏搭档，
就是你希望说，哦，他最好明天就从楼梯上摔下去，或下一刻就被车撞死，这样我们演出的时候就不用跟他一起对戏了。
我觉得好像讨厌的演戏搭档，大部分都不是因为对方演得很烂，都是那个人个性太过分，就是就连下戏的时候，然后你看他走在你旁边，然后或是他跟别人的言谈都会惹到你。
怎么说？有没有故事？
没有，我们之前有演过暑剧，有一次找一个外系的人来，然后那一次我跟他真的有蛮严重的冲突。
有吵起来吗？
有，后来好像那时候我们就因故停演，然后他走出戏馆，我记得好像那一天是我们大家在收东西，他就没收，然后我就直接飙骂他，我在走廊上就大飙骂他，
大吼的那种。
对，因为还没有演出前，为了表面的和乐，就是压抑这样。
那你骂他什么？你这个贱人！
所以我就说干你娘，你破阿爸什么的，就真的很难听。
你骂他破阿爸？
对，因为我那时候真的已经对这个人的气就是到顶点，因为我们排练中途也一直有
冲突来自于他本人个性很靠北，不是他的实力。
我现在回想，可能就是表达方式之类的。我印象中啦，就是因为他好像有点死掉，然后掉到地上，然后
有一点死掉。
他的剧情是死掉之类的，然后可能别人要抬他，他可能就一直在那边说：“等一下抬我要小心一点，不要磨到我的衣服什么什么。”就是这种，然后我觉得，因为我那时候也才大一升大二，我其实也没有那么，我不敢说我是100%很好，但是就是会不爽，然后种种这种小事情累积，我就会超不爽。我唯一一次，戏上的人我倒是没有吵架过，你有吗？
我觉得好像没有到这么的戏剧化，但是的确是有一些 partner 会让我觉得不太好的是，他可能是太爱迟到，或是会直接放鸟，或是说他可能在排双人景的时候，他一直 focus 在自己，因为有些人他可能也是出于不安吧。他可能会演完之后就觉得你觉得我刚看起来怎样，或是一直把那个焦点放在自己。当你担心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不是在这个角 角色的状态。
那你觉得这是演戏最困难的地方吗？就是把自己跟角色完全的剥离。
表演是我第一个接触到这么困难的事情，而且它最吊诡的是，你越想演好，通常越不太好。
我觉得很像大家可能很少人演过戏，但大家可能都有考试过。就一个考不好的人，可能他没有读书，不够努力，肯定是。但也有可能有的人他太紧张，他永远没有办法在考试现场
表现好好发挥。对
对，或是这个人运气就是屎，他永远都会拿到很烂的考题，他永远没有办法发挥。其实跟考试是蛮像的。
你比喻的
非
常
好。
我觉得我演过一个是表演课，我觉得真的很难以进入的角色是那个女人，就是爱上她的继子，
是我们上礼拜讲的故事，榆树下嘛。
那个
榆树下欲望，
他们就应该要很激情，然后
对，
然后我跟那个 partner 就是我们就是一个男童跟一个女童。我就觉得我们真的很勉强，然后我们也在上课，就是做游戏，要想办法开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在那边狂拉拉的这种，我什么时候要结束？
我觉得好像有点像是，假设你今天是男童好了，可能你脑袋里面追求别人的方式的 data 就会跟直男可能不一样。
不一样，
对，然后
对，像如果跟直男演可能会稍微好一点，
因为我觉得你平常你生活上是什么样的人，当然这不是绝对，可能你脑袋也会吸收比较多那种角色的方式。
哦哦哦，
对，所以你做出来你就比较难。像我觉得我比较难的是，我也是要演一个爸爸，然后我其实不太习惯用我很低的声音讲话，因为我讲话声音很高。然后你要我这样子讲话的时候，我在台上我会觉得不自在，我会觉得不是我自己。所以当你要又有感情又要用这种声音讲话的时候，我做不到，然后你就会在台上一边觉得天哪，我现在是不是越来越不像爸爸了，然后你就开始分心。
那我们接下来玩一个小游戏，然后这个游戏是叫做声音演绎游戏，就是我从色情小说里面截取了八句我觉得我正常人没办法想象他会讲怎样的句子，然后想要请你们进行声音的演绎。
好的，
来，我先给一个范例。我的身体虚弱的无法动弹，连张开眼睛看他都办不到，他对我来回冲刺，然后停下来，在我的唇畔低吼。所以你们就要演绎出在我的唇畔低吼的那个吼叫声。来，你试试看。那我们先，
那我们就念完一个，然后再吼一声。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我们派这个李元珍来表演一下。
他吻我的脖子，吻我锁骨上的刺青，最后停留在我的颈间，发出了一则满足的叹息。
我要打人。
来换你。
他几乎发出低吼，仿佛体内乍现一股全新的活力，开始脱去我的衣服。
哦，
有低啊，
有低吼，
而且还有浓痰。
好，这个，然后你最后要笑哦。
好，我爆出一阵气恼的笑，说。所以我应该跟你上床，好让你不用再想到我。
What？ 你还有言情小说的感觉。
当他抚摸我的大腿的时候，他低沉的咯咯笑着。
这是一个阿公吗？
那就是阿公哎，酒逢甘霖的阿公。
他把听诊器按在我的胸口上，我情不自禁的呻吟，他轻声的呜咽一声，啊，呜咽。
哦，血，
你也是要去练录这种色情有声书？
那个啊，小
啊。最后，我想要先问一下你们三个，当做一个收尾的问题，你们后悔读戏剧系吗？
不会，
我也不会，
我也不会。
我觉得他骗人，真的吗？
真的啊，就即便我们现在生活其实算比较辛苦吧，毕竟我们身边的你知道同学现在都应该是有稳定的工作，不然就是在某个地方高就，然后大家感觉以后都可以平步青云，你知道吗？就是看着大家的人生会走向那个康庄大道，但是我们
康庄大道
的未来都是比较模糊然后迷茫的，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但即便这样，我还是从来没有后悔过。我念 练习一下。
你为什么眼眶要泛红？
因为我觉得这真的也是我这几年的很深的体悟。就我听了就其他人分享他们大学经历，才知道我们那几年过的生活真的很有趣，
真的，
对，
真的很有趣。就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我们讨厌别人啊，或者是事情做烂，或是很开心的部分，但它真的都很有趣，就是一段生命中很美好的故事，而且我们也可以看见彼此最真实的样子。不管是你知道，
因为演戏，或是因为平常私底下沟通，
对啊，有好的，然后也有恶劣的部分，但是它就是很真实的，是一个人的样貌嘛。
嗯嗯嗯。
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开心。
不后悔。
对，而且我觉得现在已经毕业三四年了吧，然后你还在怪你大学的时候选错戏，不觉得很瞎吗？
哦、oh. ，
就是你毕业后其实你要去商业上班，你也可以去啊，然后你也可以去考保险啊，你也可以去考什么，其实你才二十多岁，你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然后你现在一直回头怪大学的选择，是真的也是点点点对啊对啊，有什么事情不能现在开始做？
没错，
我也是觉得戏剧系好，念五年了，就那几年真的是蛮开心的，很难忘，而且也在那边认识很多一辈子的朋友，的确是回想起来是非常非常充实，而且那时候我们都可以讨论一些很形而上的东西，
真的，
我觉得那个环境是让大家虽然很辛苦，然后资源可能也不够，但是。在当下我们感觉都是一群有梦的人，
对、
oh,
我好酷、喔、
我觉得这是真的，
我从来没感受到有梦的人
就
是怎样，
可能不是说是多远大的梦想，可是至少你在做一出戏的时候觉得我们有一个共同目标，然后其实剧场就是一个造梦的地方嘛。
我真的在哭
我有个听众跟我反映说他完全不理解你的哭点而且他说你哭之前还会大喊说我要哭了
因为我真的要哭
预设
对，你会预设你要哭，
他没有喊的就他哭不出来
对，我没有喊的眼泪要掉不下但是是真的，就是我觉得当然我现在还是一个有梦想的人，只是我当初是真的怀着非常纯粹干净的梦想踏进了地方，
而且我觉得戏剧系跟后来接触到一些拍片或是影视的好像还是不太一样，我觉得因为剧场它本身是一个就是很穷的地方所以我们其实我们不会在一开始就受到太多预算或是现实的限制，不会去想那么多，我们觉得说没有钱可以买出这个实际的布景的话，我们可以用各种方式用我们想象去完成我们一样要的效果，
不会被资本给绑架。
对，可是如果是影视拍片的话可能就会很碍于说场地的限制啊，会比较也真的比较花钱，
对，
他们会很需要另外筹钱然后去拍片，然后可能就会因为这些现实的因素太快在学生时期在拍学生制片的时候就牵扯到那么多现实的因素，然后可能就是到底比较不开心之类的，
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就努力做、
哦、
无所谓。
哇，好正向积极的收尾哦，
我觉得有这个结尾今天这一集就我就满意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就是很正向，然后也是可以影响到在听的人，就我觉得读戏剧带给我的就是我很相信这种情绪，或者是因为我们相信所以我们也可以渲染让在听的人也相信，我又要哭了的这种渲染力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影响到我们的听众，他们也会有一些想法或者是感情的，就这样子。好，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今天是我们童言巨乳农历过年特别节目的最后一集，那很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直以来的支持，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李元真跟万梦贤，
谢谢大家。
那如果各位听众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记得要评分订阅加上留言帮我们大力的分享出去，也别忘了到 YouTube 还有 IG 搜寻童言巨乳哦。那感谢大家今天还有一直以来的收听跟支持，我是 Rachel 雷啾啾，
我是华溜溜，
我们下礼拜见，拜拜。